蒙娜丽莎的微笑。在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里，经常有成群的人簇拥着观看一幅少妇的肖像画。她那优美端庄发自内心的微笑，猛然看去给人一种柔和和温馨的感觉。当你一看再看，走近画像仔细瞧时，又觉得她的微笑是那样的神秘和深邃。长期以来，这幅肖像画一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抓住了观众的心，使人浮想联翩。他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的杰作《蒙娜丽莎》。1452年，达芬奇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。达芬奇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律师，优越的家庭环境使达芬奇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达芬奇勤奋好学，善于思考，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律师，但是达芬奇特别爱好绘画，时常到街上去写生，邻居们都称赞他是小画家。14岁那一年，全家来到了佛罗伦萨。在达芬奇的一再央求下，父亲把他送到一个艺术工厂去学艺。他的老师就是这个艺术工厂的著名画家和雕塑家维罗基奥。起初，老师只让他学画鸡蛋。达芬奇按照要求，每天对着鸡蛋画，画了一天又一天，他有些不耐烦了。他问老师，为什么老是画鸡蛋呢？维罗基奥告诉他，画蛋可不简单呐，在1000个鸡蛋中，没有两个形状完全相同。即使是同一个鸡蛋，如果变换一个角度，或者照射的光线不同，它的形状也不同了。这是绘画的基本功，这可以训练手和笔，让他们熟练地服从大脑的指挥。达芬奇豁然开朗，从此他刻苦练习绘画的基本功，绘画技巧突飞猛进。不久，维罗基奥接受市政厅的委托，要完成一幅基督受洗的油画。在画两个天使时，他对天使的造型犹豫不决。这时，达芬奇走了上来，要求试一下。结果，他把画面上的天使画得充满了灵性。作品拿出去展出时，人们一致认为这是维罗基奥画过的最好的人物造型。维罗基奥非常惭愧。据说，从此以后，维罗基奥放弃绘画，只是专心地搞他的雕塑了。终于，达芬奇结束了10年的学徒生活。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对几何、物理、化学、天文、生物学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白天在野外观察写生，晚上在灯下埋头读书学习。一次，达芬奇为了了解人体，特意买下一具尸体，在地下室微弱的灯光下，他一边解剖一边做笔记。1495年，达芬奇为米兰的一个修道院制作壁画《最后的晚餐》。这是取材于圣经的一个故事。画面讲述的是耶稣在餐桌上对他的12个门徒说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了我。话音刚落，全场震惊。餐桌上坐着的12个门徒，有的大惊失色，有的义愤填膺，有的感到绝望，有的则想为自己申辩。只有一个门徒神情紧张，身体后仰，右手紧握着钱袋，他就是收受统治者30块银币后将耶稣出卖的叛徒犹大。在犹大的背后是黑暗的阴影，而在耶稣的背后却是开启的窗户，一片阳光照射进来。犹大的卑劣形象与耶稣的庄严肃穆、泰然自若的神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达芬奇对邪恶的憎恨 和对真理的赞美，在这幅名画中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在创作最后的晚餐的过程中，达芬奇通常在拂晓时分就来到修道院，爬上脚手架，在墙壁上辛勤地作画，直到暮色降临才停止一天的工作。他的绘画速度很慢，常常要对前一天画好的部分不断地进行修改。为了寻找可供参考的模特，他有时几天不能动手。修道院副院长以为他工作拖了，便去向米兰大公告状。当大公找达芬奇问话时，他回答说，这幅画还有两个头像没有画好，一个是耶稣，很难从人间找到这样神圣的仪容来做模特，另一个就是犹大，他的叛徒嘴脸很难表现。如果副院长催得太急的话，我只好照他那副尊容来画了。大公听了哈哈大笑，并没有责备他。就这样，这幅画整整画了4年才最终完成。现在这幅画还在那家修道院的墙上。1503年，达芬奇开始创作蒙娜丽莎，这是一幅人物肖像画。蒙娜丽莎是佛罗伦萨一位富商的妻子，也是达芬奇的好友。达芬奇刚开始为他画像时，他年仅24岁。据说在这之前不久，蒙娜丽莎心爱的女儿刚刚夭折，因此他整天闷闷不乐。为了让模特能微微一笑，画家一边为他画像，一边请人在他身边奏乐，或雇小丑在他旁边表演，想方设法地引出女模特发自内心的微笑。这微笑似乎在他脸上一掠而过，既显示了他内心的激动，又没有失去安详的表情。画家画出了蒙娜丽莎内心深处微妙的心理活动。蒙娜丽莎是达芬奇最喜爱的作品，一直把她留在自己身边，直到她去世后，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花了12000里弗才从达芬奇弟子那里买下她，从此被收藏在法国的艺术宫殿罗浮宫中。达芬奇的晚年在米兰工作了17年，后又到过威尼斯和罗马，最后他在法国定居，成为法国国王的宫廷画师。晚年的达芬奇把自己一生在科学和绘画上的经验加以整理，写成了5000多页的手稿。这些手稿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学科，简直就像一座巨大的宫殿。1518年，达芬奇的右手不听使唤了，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这是他长期劳累的结果。此时的达芬奇只能在床上仰卧了。1519年5月2日，达芬奇在法国与世长辞，终年67岁。